因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世，天宇长城，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中药秘药。今天是学的24堂课的内容，那么所出的品数呢，是在第六品的这个观然然者品。那这个第六品呢，它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它的这个前面的科判呢，就是在宣说抉择法我空性的时候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破法我之自性；第二是破法我之能力。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学习这部分是属于在破法我之能力的这个范畴当中。破法我之能力呢，实际上又分了3个方面啊。第一呢是观这个然然者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一品。然后又讲到呢这个第7品，就我们下一堂课会学习到的观三相品，以及呢第八品的这个观就坐者品啊，是从这3个方面呢来破除呢法我成立之能力根据，最终觉察到呢一切法不自性的道理。那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观然然者品呢，也是这个它总体是从这个以理证广说，以教证总结，对吧？那因为理证广说呢，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分析了，就是破这个然然者的自性成立。它这里讲到的就是，如果说是染和染者从前后次第的角度来分析，也是不合理的。那如果是从同时的这个角度建立染和染者呢，也是不合理的。从这2个方面呢做了一个分析，并且的话，其实同时的角度呢，它有一个呢是从互相观待，互相观待呢在名言当中也应该是同时的这个次第来安立，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因为要破这个真正的实有的一个观点破除这个实有观点，所以要是程序。染和染者呢，是自性成立的方式呢，互相观待，其实是很难建立的，这点大家一定要了知的。其实中观宗从来也不会破斥呢名言当中假名安立的观待呀，或者是假名安立不经观察的前提下程序的一体或者他体，这个它是不遮止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想借用观待或者借用同体和他体来程序这个法呢自性实有，那么中观宗就要经过详细的分析。因为并不是说中观宗只要你不程序实有我怎么样都可以，只要你程序实有呢，我就是怎么样都是不我这个不能答应的，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如果说你程序是实有，那么他们二者的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互相观待而成立或者是同体他体而成立。中观宗会帮助我们分析，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法，建立这样的关系能不能够建立的起来，或者反过来是用互相观待或者一体他体的这个角度来抉择说在这种前提下呢，这个法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本体，它能不能够真正的安立，就是从理上来进行推，从理上来推，最终发现呢实际上这个不能够安立，它怎么样建立都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呢就一起呢就可以落到一切万法呢想我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有虽然它名言当中确实有它的一些无期的缘起显现，但是这些显现的话并不成立是真实实有存在，这个道理的话相应呢就会了知，这个道理就会了知。这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反复的啊像上了这么多堂课反复强调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名言中的这些来来去去生灭生住幻灭还有呢我们平时经常说，尤其修行人，咱们修行人的话大部分都比较执着这个染者和染法。为什么呢？我们很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断除烦恼的人，变成一个呢不具有烦恼的这么一个菩提切罗，对吧？那现在目前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上来说确实呢就是自己是属于是一个具有烦恼的这么一个染者就是这样。但是同时其他的心所就不提了，对吧？其他我们可以成为解脱之方便的，你像我们相续中还会有信心还会有智慧有对这个上师三宝的这样的一种诚信这些的话善法的这个善心所的这种分别，那当然它跟这个烦恼呢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相同的，哪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都是无自性的。从这一点的话，烦恼跟信心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作用力呢却又不相同。因为虽然是如梦如幻，但它起的作用不一样。那作用不一样在哪里呢？烦恼是让我们在这个如幻的轮回当中永远无法处理的一种力量。你要是不把这个如幻的烦恼断掉，你就一直走不了。但是呢，信心啊、智慧啊这些法啊，就是这种善所缘的。善根因缘的这些法，虽然它的资本体呢依旧也是如梦如幻，但它确实成为了可以让我们出离轮回的一个方便法。所以这两者的作用不相同。有时候大家学习中观之后呢，就会说哦，原来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不要说这个染和染者，因为它后面会有以此类推，以此类推的话，推到所有的一切万法皆是如此呢，都没有办法建立。那我们不能光说不好的，对吧？当然这个。这些不好的呢，把它直接立出来呢，来作为品来进行破斥，它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修行人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对治不相续的这个烦恼，这是我们要对治掉的东西。所以首先觉得它资本体不存在呢，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治不相续烦恼的。这是一种达成中观的这个道，非常的当然非常的殊胜，但是要求我们修行人的话能够相合于中观的这个知见。在他的这种见解的安住之下，你的烦恼啊就会一点一点的减轻，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实质啊，并且呢觉得自己永远都无法释怀，这些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压服作用。因为我们毕竟呢是属于种下根基者啊，没有办法说一次性到位啊，直接就是啊，那我圆了，为什么我现在还断不掉？你看上仁波切在这堂课的后面，就是说有些高僧大德根本会论这个看了100遍。中观专业论看了100遍，然后这个看了100遍，那个看了100遍，他慢慢慢慢相续中的烦恼就得到了一种减轻和压缩，所以没有说是根性有那么利啊，就这么样子，像我们这种啊辅导的方式，学一遍这个中观专业论或者根本会论，你所有的烦恼就全部掉了。这个的话就说明你的根性是非常非常一根的这种这种修行人。所以学佛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尤其中下根基者，确实也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沉淀、一个长期呢啊，逐渐串习的过程啊，逐渐串习的过程。就如同你们在以前呢学习大圆满前行一样，很多道友呢也会纠结这个问题。当然，从他的想法上来说，其实都是很好的啊。就比如说他还是挺难受，他说我学了这么多啊，但是的话，我却觉得自己的烦恼好像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感觉自己的这个烦恼还是很重，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些法义呢，听了以后也是汗毛直竖，觉得很好，但是最终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像你眼睛看到了暇满，你就能够去珍惜了，再不浪费时间了啊！你这个了解了无常之后，你也每一座这个都修过了啊，相续中这个无常的见解，好像你并没有呢，这个就因此就产生。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的话就是众生他有各自有不同的这个根性，确实没有办法直接说你圆这个法了，修了3遍，或者说每一个修法修了3天，马上呢这个现象就一定会出来，他还是要讲究的，就法本身是没有问题。那如果是立根者的话，他确实他这样圆过去，他就能够相续中直接安住在无常的境界中。但是作为有一些根性不是很成熟啊，还有很多这个相续不是特别成熟的这个修行人，他可能要圆多遍，才有可能呢在相续中这个无常的里面会越来越增上，越来越增上啊。这是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就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是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圆融的一个理解，学的多了就明白了。其实修行呢，确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当中，一点一点自己的心态呢，就你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好像突然一下子今天跟明天完全就不一样，可能没有这么一种好像明确的分界线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大部分呢都是在长期学佛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一点一点的呢，发现自己的心、自己的相续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跟以前相比的话， 那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法呢，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往你的消息当中融。那你中间这个过程呢，就是要经常去源取。如果说呢，这个学过以后就从此呢素质高歌，永远撂在那儿，可能也是啊，还是这个就是它的力度上面还是差一点。但是的话，就像这样子啊，我们这样每个星期就过这么一点点啊，一堂课，虽然速度比较慢一点，但是你们这样坚持呢，就当做自己平时正常的这个吃喝拉撒一样，就每个每次这样坚持呢，就一直长期这样学下去。学过以后，你发现它还是跟不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跟不学是完全不一样。这是呢，需要了解到的一个一个道理。那么因为上堂课呢，它主要是后面从前后的角度来破，大家觉得比较好理解，对吧？你说这个染者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先存在一个染法，这种想法就很奇怪。怎么可能说这个人没有存在，就单独有个烦恼呢？就是待在那里，这是他就没有所依了嘛。那反过来呢，就是说这个染法还不存在的时候，先存在一个染者，这种也不妨安利，这样就会有我们前面讲的，这样就会有阿罗汉也会成为呢这个染者的一个过失，因为他没有烦恼也能成为叫做染者嘛，也能成为叫做烦恼者，这个也不同意啊，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前后的这两个次第要分析还是比较好理解。那同时的这个角度呢，可能会就是有很多道友因为习惯性的从名言的这个层面去想我们平时建立染者和染法的关系，就觉得他本来就是这样建立的。那我们再强调呢，就是说中观宗他并没有破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这种建立，他自己也是承续染者染法是互相关待的。在我们没有修掉这个把这个烦恼压迫住或者直接去断除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具烦恼的烦恼者，对吧？就是这个我说具烦恼的就是染法的烦恼者，这是染者，这两者的话是互相关待而成立。没有此则没有彼，没有彼则没有此，它是这样的一个互相关待的关系。但是如果对方想借用这样的关系承许染者和染法实有存在，是在实存的一种方式存在的话，中观宗就详细分析详细分析的话，就是二者如果是同时是互相关待的话，就应该成为没有关系，就是意思就是什么，不需要彼此同时的话，它就不需要彼此依赖，就是这个染者存在的时候染法已经在了，染法存在的时候染者已经在了，所以这两者变成了这个相对独立的两个法。那么相对独立这两个法呢，又跟染者染法的关系呢就变成了不相符不相符，所以一经观察的时候同时也是不合理的。那在同时的这个角度呢，还有一段就是一体一体的分析，就是同体和他体的这个分析。这种的话同体和他体这两种也只可能在同时的这个层面上面安利嘛。如果是一前一后是不好安利说比如说一个属于过去时的法，这就是前，对吧？一个是属于现在时的法，那过去时的法呢就已经灭尽了，现在时的法呢是在现在发生的。你把这个一个是过去时存在现在都没有的一个法和现在时的这个法呢安利为是同时或者他体，就很难安利。所以一旦说到这个同时存在的话，有一个是相互关待，一个呢就是也就是它会有同体的方式同时存在，和他体的方式同时存在，也无非就是这几种关系。这几种关系的话，把所有的你要承许这两个法呢是同时成立又有关系的这个内容，就已经周边性的全部涵括了。所以我把观待的角度和同体他体的角度一旦破了，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建立然和然者是以自信实有的方式并且同时存在着。二者呢是一个是这样的关系，或者同体的关系，或者他体关系，其实这个是很难建立的。它就属于是把这个能变的角度破完了之后，那么它的所变的话就没有了。就这个是我们阴明当中一种思路，就说的简单一点，就什么叫能变的这个破掉了，所变就没有呢？就比如说我在这个范围当中你像我说在我方圆这个100米的这个范围当中，我说没有树。我这一句话，那么树它就属于是能变，它可以包括一切的这个树树可以包括所有的什么杨树、柳树、松树对吧？柏树，它可以包括一切树。那如果我现在说我100米范围之内的话，一棵树都没有，那么在这100米范围当中，不可能再有任何一棵杨树、柳树和这个松树、柏树了，是这个意思。 所以同样的话，就是安利两个法有关系呢，无非就是一体的关系或者他体的关系啊，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依的啊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些关系呢来建立。那如果把这几个角度破掉，就属于是把相当于把树破掉了一样，就是把能链破掉了，那么它再不可能再有一种任何的一种关系存在，就是这个锁链自然也就不存在，就好像说树，说树没有，那就不可能再有一个柳树还存在一样的道理，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子理解的话也会比较好懂，就是没有来得及学习一些阴灵啊这些专业的术语不要紧，你只要懂得它的思路就好了。至于说这些专业的法学名词概念呢，以后有因缘的时候可以再去参阅，但是它的思路其实呢都是我们一般正常人的分别念还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它的思路非常客观啊，讲的话是以理来成立，就没有那种特别深涩难懂的啊，其实这些基本的概念呢消化起来呢并不是特别费劲的。那我们上堂课就分析这个同体和他体的角度呢，说的就是总体上呢就讲的比较简单啊，一个方面呢就是提到了说，如果是一体一体结合的话它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同体的一个法就是让它就只有一个法，又何谈结合呢？就好像自己说自己跟自己结合，其实这个连名言中的概念都没有这种说法。那么如果是他体的法呢，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结合呢？这一段的话就是属于大家比较疑惑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他体的法才会有说结合的这个说法，一体的法我们当然不会说啊自己跟自己结合，这个是多此一举的一个讲法。但是他体的法为什么没有呢？那后面呢也在分析啊，就说这个就是说到这个一体一体极其过分，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简略的讲法。我们今天这个课判的话就开始单独的就说别破一体，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正好是两个法然后结合在一起，这不就叫结合对吧？这个的话就属于大部分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觉得这样是对的，这样是比较方便的。那我们在针对呢这个他体法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可以有结合的一个机会呢，再次的做分析，就叫做别破一体啊。在这个科判的原因科判的原因为什么又说别破呢，就他单独把这个道理又挑出来再分析，因为大部分众生的执着呢还是在这个地方。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结合不成立，第二是呢互相依存之过失。说到这个结合不成立的时候它分两点，第一呢是结合无有一体，第二呢是一体无有结合。那首先我们来看说结合无有一体的这个问题啊，说若异而有合，然然者何事？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他体的法呢而有合合，那么这个染和染者的话，他们二者的这种他体的自信到底又是一个什么呢？这句话猛地一看的话也觉得好像没解释啊，就是还是这个说法，说这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都是觉得说先前是他体，后面呢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就成了这个染和染法，染法和染者二者呢就是不能够分离嘛。那本来我们也是程序说因为有烦恼才叫染者对吧，如果你是染者你肯定是有烦恼，这两者的话此有则彼有，彼有则此有，就像结合在一起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了就是不离开的意思就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互相证成。但是的话这种观点只是名言当中的一个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而呢这个名言安利的一种关系在名言中确实也是如此，但是它其实是不能够经过详细观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借用这个他体也能合合，从而成许染和染法的染和染者的这个自信的话，那我们就说假如说呢，其实这个结合的概念结合的概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二者完全融入从此之后呢再不分开彼此，从此之后再不分开彼此。这个待会儿我们下一个诵词呢还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再稍许的向下分析一下，所以我们先前面这个诵词先这样过。那就是说其实真正的结合的话它并不是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它并不是说比如说我现在面前正好我这里有一个怎么说呢，我这里有一个小药瓶还有一个杯子，我把这个药瓶和杯子呢两个人挨着这两个法挨着摆在一起，你就能说它是结合了吗？结合的意思可是分不开的意思哦，那就是分不开的这个意思。就像刚才对方想程序染法和染者先是一体后来结合 然后程序之二者呢是这个啊，那我们大家都承认的是什么？没有染法就没有染者，对吧？没有染者就没有染法，就变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这个关系。而且呢，对方允许在有这种关系的同时，他还要是实有存在。那如果按你说的，只要放在一起就是能够结合。我现在把我面前的这个药瓶和我的这个杯子摆在一起啊，就靠在一起的时候，那自此之后呢，就药瓶不能离开杯子，药瓶要啊依靠杯子才能成立药瓶，杯子要依靠药瓶才能成立杯子，那这个是很难建立的。其实你即便放在一起，它还是可以自己单独存在，因为这个杯子根本不需要药瓶来支撑它，或者说依附于药瓶它自己本身才能够立足，是根本不需要的。所以那这个结合又来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所以以前呢，我们对结合的这个概念呢都是比较粗大的，但是在名言中运用的时候，大家都这么共称了，就没有问题。就大家都认为，你像这种结合的法多了，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比如说两个人坐在一起，啊，他坐在这个啊同一张椅子上，他就说这两人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大家就觉得是一种结合的这个概念，或者说两个人结婚了。那么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结合的概念。其实两个人结婚的话，有可能还这个两地分居，由自己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该干嘛干嘛，他连坐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是不是？但是在我们世间人的概念里面，我们的认知当中就觉得这个就叫做结合。所以这些结合它有不同的定义啊。那我们如果真正的要分析染者和染法，是一个先是他体然后又是结合的自信，那他到底这个结合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啊，按照啊退一万步说，按照对方的这个观点啊，就说前面这两个法是他体，然后后面结合之后呢，就再分不开彼此，因为我们说嘛，染者不能离开染法，染法不能离开染者，否则他没法成立了，对不对？那么他就这就叫做结合，就指的是不能再分开彼此的话，那你既然这两个不能再分开，那你就如何去承许染者和染法自己独立自主的那个自信呢？如何去承许啊？听好啊，如何去承许染者和染法他独立自主的这个自信呢？啊，他的这个，因为对方认为这二法是实有存在，你前面承许他两者是他体的法，这个他体的法的前提又如何去成立呀？啊，怎么可能去成立有一个染者和染法的这种单独的自信存在？这个自信如果是不存在的话，你怎么去安立他体呢？怎么去安立他体？其实是很难建立一个他体的关系。那他体没有的话，又如何说和合的问题？其实这个就比较难安立了。就所以说，中观中论是不是说是哦，好像总是要挑一些毛病？你其实稍微的对这个问题一经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前提无法建立。那前面呢分析的前后时就是无法建立。现在分析的时候呢，那同体也不好建立，因为我们本身说染法和染者如果是同体的话，这个本来在世间名言中大家都是不承认的，因为染者是从普特切罗人我的角度来说嘛，它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份的角度来说，染法呢是指的它相续中产生的某一种烦恼的。一般我们前面不是说啊，直接意义上来讲就讲贪心啊，广泛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就说涵括所有烦恼，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普特切罗人就用烦恼跟他是完全同体无二无别，那我们相续中是永远不可能升起一丝毫的信心啊智慧啊，对吧？反过来呢，信心和智慧也是依附于这个普特切罗人我呢，就不能直接说这个人我就是烦恼，这样讲的话肯定是有过失，同体是无法建立的。那大部分的人就觉得是他体，先是呢这两者的话是一个别别他体的法，然后呢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啊，就是离不开的这个啊，就是彼此呢不能够分开。但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又问了，那你这个染和染者他各自的这个他体之自信又是如何来建立的呢？他之前的话有没有可以存在一个他体的可能性？所谓的他体就像我们说瓶子柱子就是他体，那离开柱子可以有瓶子，离开瓶子可以有柱子，你的染者和染法能够自己先单独存在，然后后面再结合在一起吗？是很难的，那是很难的。所以啊，这个角度呢，就是啊，分析之后呢，发现啊，其实对方呢，这种说啊，他首先是一个他体，然后呢又结合在一起，这个观点呢，其实也是很难成立。就是稍微的一详细分析， 就很难建立了。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呢，说一体无有结合。一体无有结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说他宗之说，第二呢是自宗回答。在这个他宗之说的角度啊，它是这样的，就是看一下他宗的说法，是二相心意，然后说合相。意思说呢，他首先呢，其实这两者呢，这个对方观点啊，就是他首先并不是说是结合了以后呢才说这个他体，而是他先是有他体才有一个结合的关系。他做这个比喻呢，其实比喻不是很贴切，他就像东山的牦牛和西山的牦牛，他本来说是两个别别独立自主的体，后来这两个牦牛走在一起，这就是结合。其实这个比喻我们也完全不承认，刚才讲的分析的时候都已经有破过了，是吧？走在一起就叫结合了，那从此之后是不是西山的牦牛和东山的牦牛再不能分开了？这才叫结合。什么叫结合呀？那再不能分开，就是跟连体一样的，就永远要走在一起，那怎么可能呢？这牦牛它是这样的，它过一会儿又分开了，又各走各的，然后的话这个两个方向完全是不一样，它是很随意的所以说它这个比喻其实也很难去建立，但是它主要是描述啊，意思呢就是说它先前呢是一种他体，然后后面呢就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像刚才说的结合了之后的话才说这个他体合不合适就说为这两者为他体，这个他体又怎么样去安立呢？因为结合以后就变成了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对不对？就是彼此之间不能再分开，不能再分开的话又怎么能安立他体？因为他体的特色就是他每一个都是自己呢能够单独存在的一个个体嘛，这才叫他体，那就是不依靠他别的法的话，他自己还是能够独立存在的。那你结合以后呢再说他体就很难去成立。那现在这里呢，对方就说不是结合以后说他体，而是什么呢？先是他体呢才有一个结合。那对这样的问题啊，自宗回答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执着点。自宗在回答的时候说，若然即然者，先各成异象，既已成异象，云何而缘何？云何而缘何？意思说，如果这个然法和然者，它先前呢是各自成了一个他体，那么既已成异象，就是既然已经成了他体了，云何而缘何？又怎么可能说结合呢？又怎么可能说结合？其实这个地方也是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分析的。大家就觉得这个宋词，就是为什么，就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先前是一体，然后后面就不能合合呢？其实这几个角度分析的过程当中在稍微细节的角度上，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其实在不同的层次上都可以破，就因为别破他体嘛，因为众生的大部分执着都会觉得两个先前是他法，然后呢后来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可以从第一步说，你的前提之下说这两个法呢先前是一个别别的他体法，能不能建立？他体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离开我可以单独存在，我离开你可以单独存在，这才能叫他体嘛。那这种他体在这个前提下，就是先有他体再有结合，那么这个先有他体能不能成立？其实很难成立的其实是很难成立的。那么反过来的话，就是有了结合反而就能说明它之前是他体，这种思路的话，那我们就问了，结合成不成立？结合到底能不能成立？这个宋词的这个角度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既已经成了他体，我们先暂且程序这二者是他体，后面有一个合这个能不能成立这能不能成立？如果是有成立的机会，那我还可以呢再观察，就是可以考虑呢它有这个他体的可能性。如果说呢这个他体的法根本无有结合的机会，那你这个他体的话自然也就不攻自破自然就不攻自破了。那就所以这个自宗回答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是先前程序是他体，然后有结合的话，既然你先前在本质上都是分开的，那你后面又怎么可以说有一个结合呢？为什么不能这样说？那我们看真正的观察就是平时我们把两个靠近的物体说是结合，这只是我们名言中不经观察的一个分别念的说法，名言的共称，很多人都这样去用，大家也都接受这个说法，这只是名言共称。但是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把这两个物品呢放在一起到底要到什么样的这个距离才能说是结合？那上师这里就说嘛，哪怕你靠得再近，即使你中间呢是没有微尘隔开的，就是中间已经没有别的间距了， 其实也不能叫结合，为什么呢？所谓的结合的话，应该就是全体融入，就像上次这里一个举的入行论智慧品的教程，一个是显居论，其实这个前面上一堂课我们也稍微提及的，就说所谓这个结合，它一定是在时间上统一，空间上统一，也就是它所处的这个地点是要统一的，变成一种完全的融入，完全的融入才能叫结合，否则的话其实根本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结合。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入行论智慧品，毕竟这里有一个校正啊，这个校正呢说沉沉不相入无间等大故，这个不入则无合，这段的宋词呢，正常的情况下其实它本身啊，主要是它本来的话是在那个是在什么地方分析的呢？它本来是在这个入行论智慧品里面，应该是观察那个思念住的时候，就我们在破也是抉择人我空和法我空，在抉择法空的时候呢，分别从这个身受心法这四个角度，那么在观察受的这个本身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上面的一品当中，你们还有印象吗？咱们不是分析是六种，应该是第四品的那个五蕴啊，五蕴里面的话，五蕴是破的色蕴是吧？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破这个，就是说提到那个受蕴，受蕴的话，它的因实际上就是那个我们说的是这个根茎的这种接触，这个接触的话就会产生乐受啊、苦受啊，还有呢就是不苦不乐的舍受啊，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这里他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观察这个受的因呢，它首先需要有一个根茎的一个相合，那他就问了说，你这个根茎中间到底有没有间隔？如果说有间隔的话，又怎么可能相合而产生这个乐受或者苦受或者是舍受？那如果说二者呢没有间隔，需要融入的话，就是根茎呢它有一个接触啊，接触之后呢才会产生乐受的话，他就在问了，他说你这种接触的话，你的这种接触的话，应该就是就像这个宋词说的，沉沉不相入。那就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微尘和微尘的话，其实它没有一个相互融入的一个可能性，它是没有这种机会的。那无间等大故，就是它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就是间隔的，就叫无间，完全没有间隔的。等大就指的是相等大小的意思，就是包括它的大小的体积啊，这些也都完全相等啊，才呢这个就是说你彻底融入到我，我彻底融入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才能叫做融入，但是呢微尘和微尘之间其实它不相入，就是它很难做到这种全体融入，因为全体融入的话还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假如说尘许微尘和微尘之间接触之后是属于可以全体融入的方式来这个相遇的话，那就会变成无量的微尘呢聚集在一起的话，它的体积还是跟一个微尘一样大小。那按照我们一般世俗的角度啊，就尤其有不同的观点说，这个七情世界呢都是由细微的微尘逐渐堆积以后组成的粗尘，来组成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山河大地等这些法，这个就不现实了，因为无量的微尘它再怎么聚集，它都是一个全体融入的方式来相遇的话，那么它总体的体积也还是只有一个微尘大小，那么粗法永远构不成，就是无量微尘聚集在一起的话，也没有办法构成须弥山，没办法构成须弥山，它的体积的话是无法发生改变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呢，这个对方宗派是不敢承认的。所以其实尘和尘之间，它并没有办法呢能够做的融合为一体。既然是不入的话，则无合。就如果说你没有融入，那你就不可能说合为一体。那无合则不入，如果没有合的话，就不可能有相遇。那我们又怎么说根茎的这种相遇，使得呢相续中产生的乐受啊、苦受啊以及舍受啊这种受觉，其实它是从这个产生受觉的这个因的角度破除了受呢，也是我们名言当中只是一个颠倒分别，只是呢毕竟观察下的一种这个如幻一般的一个感受而已，其实呢是没有真实自性可得的，是那个意思。所以虽然说这个校正啊，现在上师在引用这个校正来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来破受觉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沉沉不相入不入则不合的这个道理。为什么说它不能相入， 主要是这个原因。那再有呢，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道友会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完全融入呢？我就这两个挨在一起不行吗？其实的话，这两个微尘挨在一起的这个观点的话，那还是两个法，就它其实还是这个比如说甲微尘和乙微尘，我们用甲乙代表这个代表两个微尘，对吧？那你的甲微尘和乙微尘就像人一样我们所以有两个人呢坐在凳子上的话挨着坐的，你坐左边我坐右边，然后挨着坐这个身体的话它是有一面呢是能够碰触到的，就接触到了，这就叫做这个融入的话，那从此之后这两人都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了吗？就彼此之间不能再分开了吗？这个微尘的话就再不能够相离了吗？其实这个不叫真正的结合，所谓的结合的话其实就是结合成一体嘛，结合成一体嘛，如果是还是他体，然后结合完了还是他体，那对方这个你只要程序是他体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嘛，他体的法是可以远离其中一者，另外一者可以单独存在的，就像是前面我不是举例说把这个杯子和柱子放在一起，那么放在一起之后，你现在如果说他俩是结合，你到底程序这种结合是一个什么关系？还是他体的关系呢？还是完全就不能分开的关系？如果你还是他体的关系，依旧是呢杯子可以远离柱子，柱子可以远离杯子，那你的这个观点就依旧成为什么？你程序染法和染者先前是他体，后面结合了之后依旧是什么？染法可以离开染者，染者可以离开染法，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对方观点其实他当然不敢落在这个落脚点上，这样的话那就大家都会很嘲笑他，你要是费了半十天的功夫跟我们辩论来辩论去，最终还是得出一个染者和染法别别他体，那是单独可以自信成立的一个法的话，那么就还是有前面说的过失嘛。那个阿罗汉的话他没有染法，还可以把它叫做具烦恼者，这种过失对方是无法回避的。他当然是想的说先是他体，然后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从此之后就不能再分开。那你不能再分开的话，你的这种融入到底是什么特色？我们就要问了，就挨在一起就叫结合了吗？那我现在世间当中两个人挨在一起坐，过一会儿两个人可以别分开呀。这两人的话从此之后再不能够你彼此不能够再分离，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从此之后谁都不敢跟谁坐在一块儿，那我就跟他好像永远粘在一起一样，就再也分不开了，那是很恐惧的事情了。那杯子和柱子如果挨在一起之后的话就再永远分不开，这个也是在名言当中谁都觉得这种说法是很奇怪的一种说法，是不是？那他需要结合的话，他其实你的这个结合到底要安立在一个什么角度上？全体融入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结合就是呢全体融入，它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空间上是一致的体积的话完全相合的这种方式，重叠的方式融入，这个才叫做真实的结合。否则的话其他形式的这个结合只是我们不经观察之下的一种好像在表明两个人有一个比较近的关系而已，其实并不代表这两个法的字体的话就完全变得无二无别的这种方式就是就像这个染法和染者一样互相之间不能分开，那其实是很难去建立很难建立。那也就说明什么呢？从这个道理的话也就说明其实染法和染者它只是一个互相关待的名言，是假立的名言，并没有一个真实自信的存在从而呢就破除了对方最开始呢程序说染者染法是自信成立的所以呢这个法我应该有的这种观点。中观宗通过这个思路通过我们前面说的这几种思路，其实就已经成为门店，就周遍了所有的关系了，要不就是前后要不就是同体要不就是同时，然后同时的话就是互相关待是一种关系，一体他体是一种关系，除了这些关系之外我们再找不到任何的其他一种新的案例。那么如果这几种关系呢你稍微的这个详加分析发现它怎么建立都不对的话，就说明染法和染者并不是真实自性存在的两个法，而是只是一个互相假名关待的一个时间名言，它就是一个时间名言，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对于这个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道友们初学的时候会觉得陌生呢，就是在于这个互相关待的法为什么只是一个时间假立 我们以前举过类似的例子呢，就是我在这里呢再重复一下，看到我们对这个问题好理解吧。你就比如说我们平时说啊，比如说我找一个，就说这个人有高矮胖瘦，对吧？哎，我们看到这个个子高和个子矮，那这个个子高和个子矮的话，它就是一对冠代法，是不是？冠代矮才有高，冠代高才有矮。那两个人站在这里的话，那冠代这个个子矮的那个叫高，冠代这个高的这个叫矮。这个高矮就是冠代的，就像染者和染发，二者的话没有染发，没有染者，没有染者就没有染发，这二者是冠代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就这样来类推哈，如果你认为呢，这个啊这两个法虽然是冠代呢，那冠代而存在，但它也应该有它自己的资本体，就会成为什么？我刚才举的比喻是一个两个找两个人呢去比他们的高矮，那这个高矮也是这样的，在他们俩身上发生了一对冠代而存在的法。你要是没冠带这个矮子的话，你是不能自把自己叫高子的啊，把这个比较高的啊，就是这个身高比较高的人，这个的话，假如他是自信是有存在的，那么在你的身上就应该自信具有高的这个法相。如果这个时候自信具有高的法相，那就再来一个比你更高的人，那你应该还要成为高才对，因为你的这个高的特征是真实实有存在的嘛。它是一个真实的体存在。那么那个矮的那个人的话，他如果遇到一个比他更矮的人，他也应该还叫做矮。这就是什么呢？这个法如果是落在外境资相的实相上面，它真实本体就具有高或者矮的这个特征的时候，像我们平时经常会觉得染法和染者是一个实有存的这个体，它这个烦恼就是烦恼的自体啊，烦恼者就是烦恼者的自体是真实有的，那他走到哪里他都具有这样的自体。体啊，在他的这个断除的前提下还没出现的时候，他走到哪里都有这个自体。同样的话，刚才举的这个比较这个个子高矮的情况，那他换了一个对镜的话，那你如果前提上承取他这个高的这个冠带法，就是在他资本体上真实存在，那他再跟一个比他高的人去比的时候，他还要较高。这个矮子呢，要跟他一个。跟一个比他矮的人去对比的时候，他还是得要叫矮，因为这个矮的这个冠带法呢是在他资本体上真实有的。将假会不会好懂呢？所以我们平时老说，这种冠带法只是一个名言假例，只是一个名言假例，它并不是说在它资本体的这个资相上面真实就有的一个特色，它是会经常发生变化的，经常发生变化的。那我跟你冠带的时候，我叫这个个子高的人。那我跟另外一个个子高的人冠带的时候，我又变成了个子矮的人。这个它就是什么呢？它全部是冠带假立的一个特色，而在资本体上真实性的话是并不存在的。同样呢，我们通过这一大段的分析之后，就要知道啊，这个烦恼和染者啊，这个就是说烦恼和烦恼者啊，染法和染者也仅仅就是名言当中的一个假立。只是一个假例，它是一种呢，这个虚妄假法，并不是呢具有真实自性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过这种修道，通过这种呢中观的智慧，才能够去压服乃至于呢打破它，你就才能够消尽你的烦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真实的自体存在，那我们要想打破它也是很困难的哦，哎，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些道理要是明白了之后啊，其实一般的人呢，相续中。具有很多的一些颠倒的这个思想和概念。我们就说的最通俗的，这名言当中自然的这个现象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常乐我净嘛，这种现象。而且咱们大家学过前行呢，前行它也是从很理论的这个方面，很客观的分析为什么说有漏皆苦，对吧？为什么说轮回是苦的自性？它整个分析了六道的这个特色。确确实实，我们发现的话，轮回当中充斥的其实都是属于是苦。即便暂时呢享受一些有漏的安乐，它也会呢成为变苦的那个自性，就是要不属于变苦，要不就是苦苦，要不呢就是处在一个行苦的范围当中，都是牵流变化的，没有丝毫的一个真实性可得。也呢就像手中的那个抓那个流沙一样，怎么样都是留不住它啊，它自己的这个资本体呢是留不住丝毫的，任何一个法都有一种。生而刹那尽灭的那个迹象，所以一直会发生一种呢，这个千变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快乐也不久住，反过来说，痛苦也不久住。那修行人的话，不能够太过于执着于快乐，就是 如果太过于执着于快乐，就还是属于漏在这个名言当中的那种祈求有漏安乐的这个思想当中来学佛。这种的话，充其量你要修得好呢，也就得到一个人天福报的这个果，是很暂时很暂时的。如果你真的能够意识到名言中的苦乐呢，其实就是轮回的一种显现的本性，它既是这样存在的，那么对苦也不特别单指，对乐也不特别单指的话，才是修行人一个能够有机会出离的那种比较好的心态，那比较好的心态。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后，就要知道结合我们即将去的烦恼用现在中观宗的理证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现在自己有烦恼的那个状态，我们自己是能够感受到的。你说你生贪心了你说你生嗔心了，你自己心里都肯定是知道的，对吧？你也很难受，你觉得哎呀我修行不好这个我们修行人的话按理说应该要断除这些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但是我现在相续中这个烦恼还在起现。那么学中观之后的话，会从理论上先通过分析的方式知道这些烦恼和我这个烦恼的人都是无有自信的，他没有真实的自信，但是名言中有一个如梦如幻般的显现，这种如梦如幻般的显现对自己起到了一种这个什么束缚的那个作用。但毕竟它是如幻的，什么叫如幻呢？像水月，像这个阳焰水，像这个梦境，它除了一个显现的那种相状就这种虚幻的相状之外，找不到丝毫的体可得，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如果说经常去串习这样的这种理证经常去串习这样的道理，你逐渐逐渐相续中的烦恼就会浅浅清下来。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毕竟不是一个立根者就学了一遍之后马上就可以完全安住在这个状态。那上师也说那个是非常非常立根的人了，像古大德他们都是要看上百遍的这个才能够升起一个相对稳固的定解，然后呢以此的话来断除不相续的烦恼。那我们呢就是就听了这么一遍，然后很多道友就说嘛，哎呀师傅我安住不上去，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从来没有说通过这个嘴巴讲，然后呢听者听到之后你的相续马上就能够完全现前这个法义。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现在讲了这个远离四边八系，好，你相续当中呢就心里想的说没有有边，没有无边，没有二俱边，也没有非二俱边，你一下你就可以达到离系的无分别智的状态，你就到一地了，讲者也到一地了，闻者也到一地了。这个的话是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说口说呢是道理是能够说得清，但是你相续中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种语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权益的那个境界，那是要通过长期的一种串习力这个是有差距的口说呢是属于是一种语言的这个表达方面，但是相续中的正达呢，那是一种修行的一个体验，这两者的话并不能够直接就画等号说此有就彼有了，彼有就此有彼有就此有倒是对的。你相续中如果有这个境界，你应该可以用语言是能表达出来的但是的话说语言能表达出来的相续中都有，这个可是完全是不一定的一个事情。我们呢也是对这个问题上需要呢有一点耐心，那它是需要长期去串习的。而且我还是这句话，因为咱们这个中论辅导呢实际上是为了密法办的道友呢方便这个树立密宗的见解呢而开的一个辅助课，所以你们真正实修的内容应该是修的是密宗的内容，而不是呢就偏多的把密宗的这个已经可以涉及到的修法上是已经传授过的，或者说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管理层面的话给大家安排的这样的一些念咒也好这个一些密宗的这些课程呢它的这种方便给大家安排的话，把那个丢在一边就好像你还要找另外一个途径呢来正达这种新的本性，这个还是很愚痴的这还是很愚痴，并不是说大家就不用修中观，那你们去修中观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人的一生当中最终的话还是要就是要抓住一两部法，抓住这一两部法，一生当中就以这一两部法为主呢，好好的去修习，好好的去多看多听多去串习，力争的话你是借用你自己最熟悉的这一两个法让你临命当中呢获得解脱的这个老师一直广泛的轻轻点水。虽然一方面我赞叹你你修了很多种法， 但是的话，如果说没有一个法能够修得特别的到位啊，基本上到量的方式能够圆得上的话，那在临命终时呢，可能哪个法都没有办法直接让你解脱，就因为它欠火候嘛。那欠火候都是像蜻蜓点水一样，反正我这个也修过，那个也修过，这种思路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还是文思呢，当然了，这个无故王尊者也说嘛，如果未来的话，我的后学弟子要想证悟到圆满，必须要广闻博学。那广闻博学，无故光尊者并没有说广闻博学之后的话，你的修法也要把这个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全部修个遍，你才能得到大圆满的成就啊。那我们修行的话，就是依靠，唯一依靠呢这个大圆满来获得解脱。但是呢，这个广闻博学实际上是因为是属于中下根基者，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树立对这个佛法的信心啊、知见呐、啊。然后到底的这个密宗当中的一些很了义的这个见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们最起码能够等向的方式能圆得到，那么显宗的中观学起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他这种讲了之后，你们再看一些密宗的那种他等进的见解的话，就会觉得是相学中大概的总相是能够浮现的出来，就不会觉得说根本就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一直就觉得云里雾里的，反正都讲的是这个这种离系的一些名词的那个语言来表述嘛，你心里面就一片茫然，它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呢，我们在这里啊，也是跟道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再多去分析你们在自己学习的时候的话，中论呢这个是要花一些时间的才能够明白它到底讲什么，然后相续中才逐渐会有一些空性的见解树立起来。但是在修行的这个时候的话，并不建议呢就什么都修就特别散，修得多就特别好，这个不一定的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那如果说自己本身就时间不太够用，然后呢环境的话也不是说长期就处在一个很寂静的环境，那还是建议的话，你一辈子当中把住一两个最重要的法一修到底，那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使一点。那这个也是这个上神波切的话，其实前段时间讲课的时候也提到这一方面，对吧？我们一生当中选一两部自己最有信心的法呢，来作为终身修持的这个所缘境。两家也提了，有些人把前行啊，有些人是选的有入行论啊，也还有一些人就是密法当中有一些自己觉得特别的殊胜、特别有兴趣的这个密宗的某一宗法，作为自己终身手持的一个对境啊。这个的话其实是修行一个很好的一种抉择方便。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说互相这个依存之过失啊。互相依存之过失也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是结合不成为一体，然后呢一体不成为结合。这个地方的话讲到这里呢讲到这里的话就是说宋词里面是说意象无有成，是故如欲合，为使合相成，复说意象乎。这段的这个科判呢，这个分析的思路就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呢？他说对方之所以想说这个说意象说合相的话，无非就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就是想能够成立他们是一种互相观待而成立的这个思路，对吧？就是互相之间来成立嘛，其实是想建立用这个角度的话来建立染法和染者呢是具有自信的，是具有自信的。但是呢我们说意象无有成，就是如果说染者和染法他的这个意象的这种别别他体的关系不能成立，这个东西不成立，所以呢你们呢又想说是合相，说这二者并不是单独成立的，他实际上是要互相之间结合在一起呢而成立他自己的自本体。那你呢就是源于是意象不能成立的缘故，所以你们要建立合相。那反过来的话，就是现在要建立合相的时候呢，我们又说嘛，前后的这两个法是不能够合的，对吧？那么合的话无非就是同体合和他体合，但是同体合呢又不合理，同体的这个法又怎么叫做合不合的关系呢？它就不存在这个关系。那你又要说呢是他体才能合，那你为了成立合相的话，你难道又要想去建立他体吗？刚才呢就是说这个你们的话就是说本身呢就是讲到呢说是要想成立要想成立这个合相呢，要依靠他体因为呢只有两个只有这两个法呢，两个以上的法才有聚合嘛，所以呢才能够出现合相。那你们现在想成立合相的时候呢，要说一体，前面的时候呢是想呢前面的这个时候的话是说 那个一体，如果一体意象不成的话，是因为呢没有合相的缘故啊，就是说这个他体的法不成立，是因为没有合相的缘故，所以又想建立一个合相，才能建立呢染者和染法的关系。那这个就成了一个互相之间纠结的，就变成了他的能力根据的话，互为能力根据啊，互为能力根据。其实呢啊，就哪一个都没建成啊，哪一个都没建成。那思路上面就是什么呢？之前的话，最开始的时候啊，想呢成立他体，成立他体的话，但因为没有合相的话，这个他体其实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毕竟对方不能承许说啊，这个染者和染法是一种别别不相关待的他体嘛，没有你我也可以存在，没有我呢你也可以存在，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建立，所以他呢又想建立他体呢，就是他体无法建立，所以他又想呢用合相呢来说明这两者呢是真实不性存在的。那现在呢想要这个合相成立的时候呢，那我们说呢同体的法没有办法合合嘛，只有他体的法才能合合，那他又需要呢建立这两者呢先要承许他是他体才能有合合。这就变成一个互相纠结的问题了，因为他体又不能成立，然后呢，他体不成立的话，合相又不能成立。反过来呢，因为合相不能成立的话，那么他体也不能成立。他这个整个就就是用这个思路来呢，迫使对方呢想从这个说他相说合相啊，就先是他相，然后是合相，然后依靠合相的话，说明这两者之间成立的这种思想呢。是经不起观察的，一经观察呢，全都成为不合理。那后面呢，又是说到这个一体不成立结合，一体不成立结合说，一相不成故，合相则不成，于合一相中而欲说合相，就是说因为一相不能够成立的缘故，所以呢合相就无法成立，就是这个染法和染者的意象不能成立，因为染法和染者如果能成立意象，就是成立这个他体的关系。就还是会有什么脱离染法可以安立染者，脱离染者可以安立染法，这才是别别他体，就像瓶子柱子一样嘛。所以说，因为意象不成的缘故，所以你的合相就无法成立。那你又在什么样的意象当中而说呢？这两个法可以合合呢？其实呢，就不能够悬殊了。所以对方想承许的这个想呢成立意象呢，又必须用合相，但是合相不成立嘛，所以呢就没有意象。那你？这种的话，现在的话，你们想成全合相的时候又必须借用意象，但意象又不成立嘛，所以合相又没有，这个的话就是一种就是借用对它的这两个法的相互依存的这个特色最终呢破了染法和染者呢是一种他体合合的那么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执着他体合合嘛，把这个思路呢就用这些方法呢给它破除掉了，所以详细分析之后。还是发现呢，中关宗的思想，中关宗的这种智慧，真正是不可思议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摄义，做的这个摄义呢，说如是染染者，非合不合成，就是所以说这个染法和染者呢，这个并非什么呢，合合而成立，也并非是不合合而成立，就是合合成立也不对不合合成立呢也不对。那上师解释的时候说，这个合字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同时存在的结合。那不合的话，可以理解为是前后次第的这个方式的这种不结合，也可以从时间的这个角度上来分析，也可以从时间的角度上来分析。但是总体上啊，就是说，即便是不从同时或者前后来想呢，就是这个染法和染者，其实呢，你说它这个合合也是不对的，说它不合合当然更不对了。这两者如果不合合，那么又怎么能互相关待呢？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最终呢，就得出了。染法染者呢，其实都是了不可得，是无自性的啊，是无自性的。那如果我们知道烦恼的本性，其实只是像一个纸老虎一样，但是这样说吧，也像一个纸老虎一样，其实它的本体除了一种如梦幻般的显现的话，丝毫的字体都没有。那我们对峙烦恼的力量就会显得超生一些，就它那个对峙力就会强大。当然，就是要长期要多去串习，比如说密宗的这些。窍诀，然后或者说呢，这个中观宗的这样的这种空性的之见，你多去串习的话，那烦恼就在他的面前就一下就显得一个慢慢慢慢就没有力量了，就不会以前我们会觉得烦恼时有，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特别恶劣的侮辱这个烦恼深重的人，他跟那个想法的话还是差距很大的，差距很大的。那么把这些思路这样子反复的去学，上师也说嘛，我们这个。去探究或者天天在这个 逻辑思维上面啊，尽可能的去圆学啊，去学懂它的那个意义，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呢？第一个目的的话是要利益众生，第二的话就是为了能够调伏自己想学的烦恼，这也是所有的修行人学习佛法的这个目的啊，就无非呢就是这两大块，实际上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大家听闻般若，仅仅是听到般若的名称啊，仅仅是听到般若的名称，一定可以呢，就是从根本上啊，这个就是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的习气种子。那就现在的话，虽然说我自相的烦恼还在，但是它般若的这个力量，就像你在你相续中留下了一个对治力的这个种子一样。这个种子的话，有一天当我们这个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相当于这个种子开始成熟发芽了以后的话，这个烦恼当下就像啊，就哪怕有千劫的烦恼留在那里，那么光明一旦来了，智慧的光明一旦来了，是瞬间被打破的啊，不是，并不是说也要同需要同等的这个千劫的时间才能灭。所以以前经教里面在形容这个智慧对治无明的那个比喻呢，经常用那个就是说千年的暗室，比如说一个黑暗的房子，它已经黑了一千年了啊，丝毫都没有光亮。但你现在呢，就是拿一盏灯进来，它是瞬间被照亮的，不需要再花一千年的时间才能照亮这个一千年黑暗了一千年的这个黑暗，它是不需要的。所以平时呢，这个当然初学的时候呢，大家都还是处在一个了解啊，初步了解中观到底是在讲什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推破方式啊，还在熟悉的这个范围当中。那逐渐呢，学久了以后呢，以后经常去串习啊，经常思维这种道理，然后包括你们自己还遇到这么殊胜的密法的这个意义啊，这些的话它那个法性力的作用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只要你圆到了这个般若，像曾经这个四百论里面不是也讲过吗，就是于法劣生矣，亦能坏三有，就是你哪怕对这些法义呢稍微的产生一些合理性的怀疑，就是说应该是万法，应该是空性的吧，这样讲的话好像它很有可能它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你哪怕生的是一点合理性的怀疑的话，也能断除在你的根本啊，是这样的道理。那后面的话我们再看最后一部分，说以此理呢类推破他法，这个的话就是以此类推就好了，它的方式方法也是可以用前后次第破啊，同时里面呢相互观待破，一体他体破，这些几个角度就周遍了所有法的关系了。那周遍所有法，你要想成学这两个法有关系，无非就是这几种啊，要不就是他体了，要不就是同体了啊，要不就是观待存在啊，要不就是前后次第的方式存在，像因生果的那种因果关系就是前后次第的方式存在嘛，就是你还找一个什么关系呢，再没有别的一种啊。这个呢就是说到其实把这几种道理呢一分析之后，都能够抉择出这一切法其实它是没有自性的，所以说叫诸法亦如是，非合不合成，就是一切诸法也是这样子的，它呢结合也不成立，不结合也不成立，其实它的这个自本体的话都是空性。对，我们这里呢就是比如说直接的意义上这里主要抉择贪心，对不对？那么从这个嗔心、痴心、嫉妒、傲慢等这些烦恼，包括呢上次说的二十种随缘烦恼，随缘烦恼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这个前面的六种啊，贪嗔痴慢，还有这个贪嗔痴慢疑，还有一个是六种根本烦恼啊，六种根本烦恼的话，应该是讲到贪嗔痴慢疑，还有那个邪见啊，一般我们说的或者就是那个我见，是这样的。那么二十种的随缘烦恼，当然就包括了什么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品，它有些是讲到大烦恼，有些讲到呢这个小随缘烦恼，像那个愤啊、恨啊、这个恼啊、悭贪啊。还有这种馋狂啊等等的啊，它这些还有我们平时说的无惭无愧，也都属于在二十种随缘烦恼范围中。还讲到的什么昏沉啊、调举啊、懈怠啊、放逸啊、丧失正念啊、散乱啊、这个失去也就没有信心啊，这些其实都属于是那个在讲到的这个随烦恼的范围，大致是这样。你们反正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借用这个思路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烦恼，用这种关系一推证，就发现哦，烦恼无自性。它实际上自本体的话，也是呢这个就是这种空性的这个自体，它 它就像水月一样，虽然有一个显现的话，但实际上真实的这个自信是不存在的。了知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信心可以去破除烦恼，因为只有心的本来面目才是真实的。我们真正的这个心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如来藏光明，其实它是这个真正的大无为法的真实的一个那真实的这个法。我说的这个真实并不是指的是自信实有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抉择到这些贪心啊嗔心这种烦恼，它其实还是属于是一个变化无常千灭的有漏法的范围，同时也是无自性的。但是呢，这个大无为法的如来藏光明的话，它其实远离了那种生住灭的有漏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它同时也是无自性的，但它却是一种大无为法的体，它是不会有像其他的这种有为法的那种千变性是不会有，所以它永远就是在众生的相续当中可能是具足嘛。那我们只要把它开发出来，把这上面暂时的课程去掉，然后把它的本性开发出来，就是一个整个成佛的过程。所以说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呢，自然就会对修行呢产生一种信心，就学了大乘道之后啊，他不会老说哎呀我的烦恼重啊，我完全就没有办法。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只不过现在暂时的这个阶位啊，就还不是用的特别熟，但只要你具有一个很殊胜的，你对般若越有信心，你对密法越有信心，它对你的加持力就越大，那么自然的话它能够起到遣除你相续当中的这些障碍的这个作用力就越大。如果无信的话，无信不得加持了，那又何谈说可以依靠一个他连信心都没有的法能够对得掉对治得掉自己的烦恼呢？所以啊，这个我们说到修行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修无上密法的这个修行人，那你们对密法的本身的话一定要知道它的这个功德，要知道它的重要性，要知道它的殊胜的加持力。你越有信心，那么你得到的加持就越大啊，你的这个证悟的因缘的话就越发的这个圆满。如果说你连信心都没有，你还想依靠它能够让你获得解脱，那个真的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就好像门朝北开还期望太阳能照进来的话，压根是没有希望的啊，就是自己的黑这种无明障碍呢也很难呢这个得到这种破除，那更何况呢获得解脱呢啊，就是这些道理呢我们了解之后要明白中观的这个中观呢它的这种学习了以后它的作用力其实是非常广大的。另外一方面的话，通过学习中观知道它的殊胜意义，你们也要知道呢其实密宗当中啊，对于一个方面二转的般若，就是说的中观的这个含义，和三转的如来藏光明的话，它是平等抉择的，它那个非常的圆满，而且告诉了我们很多如何去现证的窍诀。它这一点的话在显宗当中确实不明显，那么如何去现证的窍诀，它讲的方法特别特别的广泛，就使得呢很多这个就是说比如说目前的话看起来相续当中还有种种烦恼的那种特色的修行人，都可以依靠各种方便的话来把它转为道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密宗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的每一个烦恼，就众生的每一个烦恼都是有用的东西，都实际上都不是坏东西，只不过不太认识而已，所以他教了你很多认识的方法。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烦恼很重啊，我到底是不是能够学密宗，不是很多道友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考虑到底是不是学密宗的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疑惑嘛，有些就觉得自己根性不够所以不能学。但是实际上你们知道吗，密宗为什么说末法时期大圆满会即性生呢？因为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确实呢它是处在一个五毒很粗重的那个状态，用其他的一些法的话就不好度了，他就度不成，因为这个人他缺条件。但是呢大圆满还能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善巧方便特别特别的多，他会在你在某一种烦恼很强烈的情况之下还能让你去觉照法性，他就有这个本事啊。所以那个话呢讲反了，那这个话呢是这样子去想的话，你不是说真正的你这个传人上师的一种思路和教研。那你们有这个因缘呢就要自己加紧修完了哈，就是按照上师唱声默切要求的这个条件呢，即便是说暂时第一遍还是属于在数量上完成，那有这个因缘学习的话，那么还是能够呢学习这些殊胜的密宗的法义呢，真的是很有福报的一件事情。那了解了这个密宗的道理呢，千万不要把它束之高阁，就恭敬是很恭敬的，一直不去圆那也是很可惜的，要经常去 圆一下密法的一些内容，潜移默化当中，长期的串习当中，逐渐逐渐呢，有一天也有可能你是在中阴的时候啊，最晚的话会在来世的时候呢，自己呢觉悟到新的本性啊，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这堂课啊，就先辅导到这里。然后对于这个问题，我印象里头好像还有上堂课有几个简单的，就是对于这个和的问题啊，这和的问题呢，其实有些道友问的还是蛮好的，就属于是咱们世间当中大家都比较就习惯性的一种想法。你比如说我记得上堂课呀，我看到这里有一些道友问，他说那个什么浪花消融于水，就是比如说那个大海和海的波浪，他说这个浪花呢要是融到这个海中的话，这个是不是和盐融到水里头就不是，意思就是说其实盐还是盐，对吧？虽然变成盐水，但水还是水，盐还是盐，其实是这样，因为二者是可以分离的。但是浪花融到水中是不是叫和这个的话就很难说，因为浪花和水不是他体的一个关系。如果说先前这个浪花和水呢是他体的一个法，两个法，然后你说他们两个有和是对的。你看我在这里讲这个思路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到这种纠结了，是吧？说哦，这样子的话好像说他体才有和，但是他体又不能成立嘛，所以和就不能成立啊。你要想建立和，你就必须要建立他体，但是呢这个他体又怎么去成立呢？无法成立。所以浪花和海水二者呢并不是一个他体的一个两个法，所以你没有办法呢说他们是那个两个一体的法，最后呢能够结合在一起，完全的融入的结合，其实还是无法去成立这个道理的。因为这两个本身就不是他体法，它实际上浪花和海水之间的关系不是他体，不是他体。从本性上来讲呢，当然无二无别，那从现象上来讲的话也不能说是他体。因为什么？如果建立他体就是什么呢？浪花可以离开海水而存在，才能建立这种别别他体的关系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名言的一个相对来说啊，就是稍许好理解的思路，其实这二者的话非一非异啊，就是不是他体也不是一体，是有法和法性的一个关系。这种关系在名言中其实挺多的啊，道友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实在想不明白，就你们不要硬抠这些字眼。很多法在名言中都有这个，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那个火和火的那个热性，火是有温度的嘛，我们平时烤火，大家烤火总是有感觉的，对吧？我靠近那个不管是电烤箱也好，还是真正的这个明火啊，就烧起来的这个柴火也好，煤炭火也好，煤气火也好，不管什么火啊，这个不管了。但是你靠近火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热的一个温度，你就能感受到。那冬天冷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在火边烤火，这个呢它的这个热度和这个火其实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法和法性的一个关系。因为火本身它的特色就是有温度嘛，对，它具有一种烧热性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你如果程序呢，这两者是他体存在，是不是不可能啊？离开温度不是这个，对，离开温度有火吗？那就变成火没有温度了呀。离开这个温度还有火的存在，这个火的话就没有温度。那反过来的话，离开火温度能不能单独存在呢？所以明显不是他体，对吧？那再反过来说，是不是一体呢？如果是一体的话，我们烤火的时候就是感受到的那个温度就是火的话，那手就着了呀，衣服就着了，这词那个温度就是火嘛，温度就是火的话，那我们的手啊衣服啊肯定就着起来了，所以也不是一体啊。对，名言中这种法其实特别多，只不过呢我们没学佛的时候从来不想这些，但是在名言当中大家看到的这些很多的法都具有这种特色。那你要真想说那这个怎么样建立，你实在想建立关系呢，我们就说嘛，非一非异啊，有法和法性的关系嘛，就是这样来说，就是这样来建立啊。这个火的本体它都是有热性的，那水的这个本体呢，水的本体它是具有潮湿性的啊，它是它的一些特色，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还有刚才说到的说从世俗地的角度看，染欲染者是存在的，因为有净染分别念。 从圣义地角度去看呢，观一切法的本体是空性的，染空，空即染，染即空，无有染和无有染者，可以这样去理解吗？可以吧，啊，都可以。这个的话就是世俗当中眠中的这些法的话，一种如梦如幻的方式存在嘛。实际上它的自本体的话是没有一个真实本体可得，就是它，这就是它的圣义，圣义空的含义。就实际上它没有一个真实本体可得，这个就是它的圣义空的那个含义，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世俗在这边，圣义在那边啊。这两者的话本身就是无二无别的，还是这样。有空的当，空的当下呢，有它名言的这种显现，显现的当下呢，自本体就是空性。就这个意思。然后不是心识才是心王吗？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心识才是心王。怎么这里又说染者是具烦恼的心王？不是，他这个染者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呢，就是从普特切罗人我的那个染者，就是他是一个具烦恼者的角度来理解。一个就直接可以从他的，他是具有一个具有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具烦恼的心王，就是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大家主要是不太熟悉那个心王心锁的关系。心王的话，我们一般讲到的就是讲到六识，就是前五根识加上第六分别识，这个就是六识都属于心王。心锁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就你的这个产生的贪心啊、嗔心啊，正面来讲产生的信心啊、善心锁啊这些。这个慈悲心啊，这些的话就属于是心锁，所以这个染法呢，侧重的实际上是从贪心的那个心锁角度来说。那么，因为如果你是具有一个这个烦恼出现的话，那么心王是一定要有，就是我们肯定是以六识先具足的这个前提之下，才会产生的这个善恶的那种心锁的这些分别。那你有这个分别，反过来说，心王一定是有的。就这两者的话，也是。这个此不离彼，彼不离此，是这个关系，就是心王和心锁的关系。如果是明白了，你这个地方呢，不管是说是染者也好，还是说呢具烦恼的心王也好，你就会懂得他那个意思在了。就他跟染者实际上是一样的，是互相关带而成的。有染法则一定有他那个烦恼的心王，如果有烦恼心王，一定是有这个染法的心锁的，是这样子的。还有呢，一法云和合，解释为不同的法怎么会有和合？那么是不是要完全相同的法才能结合？这地方呢，这个不同的法是指的他体的意思，那相同的法是指的同体的意思。相同的法不可能有和合，因为同体法不存在合不合的问题，是这样。有相同的法呢，没有相同的法呀，它不是指的是两个法相同的意思。他说不同，这个地方说的不一法呢是指的他体，然后呢一法的话是指的同体，并不是说两个相同的法，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哈。这一块的话大家再看一下那个通篇，看一下他的这个科判的思路的话会比较好理解一点。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